好，我想今天我们啊，从神那边再来领受一个信息，我把它题目定作奴仆与王子。啊，那更好的题目应该是说什么？应该是奴隶跟王子，不见得是仆人，啊，是奴隶跟王子。那这节经文是从箴言第30篇第21节出来的，他告诉我们说，使地震动的有3样，连地担当不起的总共有4样。换句话说，他接下去要告诉我们的一件事实是什么？就是开始会有地震了。在你的生命当中会有地震发生，那这事情地震发生的原因都是因为人造成的。那这个人是谁呢？这个人就是说他有3种人，其实他就讲4样人，其实这4样人中间是3种。第一种是什么？就是仆人做王。第二种呢，就是鱼丸人吃饱了。第3种人呢，就是丑恶的女子出嫁，卑女接续祖母。其实这2个是一样的，啊，是连在一起的一种女人啊。换句话说，今天有这样子3种人，她在我们的周围发生的时候，或许是别人，或许是你，或许是我。当有这样子的人发生的出现的时候，地就会震动了。他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这边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3种人啊。第一种人他告诉我们是丑恶的女人出嫁。这个地方并不是讲到说我们脸长得丑，这样子的话就太没意思啦，对不对？我长得丑，这个怎么会说地会震动呢？对不对？啊，这不是我的错，因为什么？我父母生下来就是这么样子的。所以这个丑恶的女人，意思原文的意思是 Shana 的意思不是你的脸相长得很丑恶，换句话说是哪里丑恶呢？是心里面很丑恶。换句话说是这个人是被讨厌的，这个人是什么？被憎恶的。这个人哈，走到哪里人家都不喜欢的。换句话说，他是连续的不断的受到人家的讨厌。换句话说，这个字跟圣经上面有另外一个字，也就是利亚。圣经上面这样讲说，利亚他失宠。换句话说，利亚本来是这个雅各啊，他是这个啊所娶的大的这个女儿。换句话说，利亚失宠，拉结是雅各所爱的，但是他必须先娶利亚。那后来利亚失宠了，那个失宠就是这个字意思。换句话说，他失去丈夫的宠爱。这个丑恶的女子出嫁，意思就是说这个女人失去什么？丈夫的宠爱。那你说这个女人失去丈夫的宠爱，她原因从哪里来？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我们失去人家的宠爱，并不是说我们现在说错什么话，或者是我们现在做错什么事情。有些时候是从什么讲？我们从小被家里教养出来就是这个样子，弟兄姐妹。所以今天我讲到奴仆、奴隶跟王子。那什么是王子呢？王子圣经上面很简单，在创世纪第32章28节，当雅各跟这个什么，跟那个天使在摔跤的时候，他不是赢了吗？所以什么，神就可以说雅各说，那你以后不要叫雅各，你的名字就要改做什么？改做什么？改做以色列。以色列这个字就是什么？神的王子。换句话说，雅各跟神较力都得胜了，他就被改名字叫做以色列。好，我们现在知道有一个王子，有一个什么奴隶。我们刚才讲到说，这个丑恶的女子出嫁了。换句话说，在她还没出嫁之前，她在家里面，她地位不是很好，她是奴隶。这个女子，换句话说，自从我们小时候，记不记得我们不管在中国也好，在台湾也好，人家说这个女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不会指名道姓说这个女的是谁，我们都会讲到说什么，她是什么张老爹的女儿，对不对？换句话说，我们是说张某某的女儿、王某某的女儿，对不对？换句话说，我们不会直接叫这个女的是谁，我们会讲说什么王先生的太太啊。所以女人在过去，不管在以色列也好，在中国也好，在台湾也好，都是非常没有地位的啊。我们要讲这个女人，都是讲说她的爸爸是谁，或者是说她的丈夫是谁。听懂没有？ 换句话说，他在家里的时候没有地位，他不是什么被外人讨厌之前，他会先被家里面的人讨厌。那这个人家里面怎么讨厌他呢？因为什么？他在家里面常常受到辱骂，常常受到虐待，常常受到爸爸的这个或者哥哥们的欺负。结果这个女孩子很不幸的，她嫁出去了以后，她就把娘家的问题她带到夫家去了，所以难怪她会被丈夫失宠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这个女孩子嫁到那个丈夫的家以后，她带着是什么？她过去在娘家的一些像奴隶这样子被欺负，所以她到那边的时候，她嫁过去，她就什么？她就会地震。弟兄姐妹，所以在家庭自己的运作不良，所以她在自己家里面就没有人际关系。当嫁到一个地方去了以后，她也没有人际关系，所以她有些时候她就非常的郁闷，所以她带着一个郁闷进到那个她丈夫的家以后，她丈夫的家本来很喜乐，然后就被她因此而产生很多很多问题，很多公婆之间的问题啦，很多婆媳之间的问题。这叫做什么？丑恶的女子出嫁。那除了丑恶的女子出嫁，还有另外一种，就是什么？卑女接续祖母。什么叫做卑女接续祖母呢？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是谁？谁是 typical 的卑女接续祖母？就是那位夏甲。记不记得亚伯拉罕跟萨拉？萨拉什么是大老婆？萨拉没办法生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把什么夏甲是卑女就推上去了。哇，夏甲今天本来是做什么？本来是做卑女的，突然间做这个祖母的时候，反正就是做这个大老婆的时候，哇，他就什么，他就拽起来了，他甚至于什么会欺负这个萨拉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这两个都讲到男人啊，就讲到女人，但是男人也差不多了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东西，就是说其实那个王子的身份的地位，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，当我们受洗的时候，我们就有王子的地位，但是我们的心态还是带着一个奴隶的一个背景来到这个啊，这个基督的面前。我们有王子的身份，但是我们的内心却还过着一个奴隶的心态。那我们讲到说，鱼丸人吃饱，什么是鱼丸人呢？圣经上面还有另外一个人，可能你们都不会记得哈。圣经上面在撒母耳上25章，有一对夫妻啊，他的太太叫谁？有在笑了哈，你大概知道他太太的叫谁哈？他的太太叫做亚比该。请问亚比该的丈夫是谁？亚比该的丈夫是谁？是拿巴。拿巴，因为他是这个希伯来文写的，拿巴那个字哈，在希伯来文的当中就是混蛋。啊，我真的不好意思骂人家王八蛋，骂人家混蛋。但是这个拿巴的爸爸哈，他哈是一个加勒族的富有的家族，他为什么会给他儿子娶拿巴呢？没有人知道。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说当你把孩子生下来的时候，你把他娶做什么混蛋，你要不要把你儿子娶做混蛋？不要的。可见这个爸爸哈，心里怎么讲？哦，有问题。他哈出生的时候哈，他这个爸爸就不快乐，他爸爸每天就是纠结，每天就是这样子。他不但不给自己的孩子祝福，他甚至于给他孩子取名叫做混蛋。换句话说，他每一天叫他儿子怎么叫呢？你混蛋，你给我过来。他旁边，他到小学读书的时候，同学怎么叫他呢？啊，同学也是叫他混蛋。所以这个拿巴他从小他的心态就怎么破裂了，他从小他的心就不对了，所以他天天他就被骂，所以他就带着坏心眼，他内心就非常非常的苦毒。所以我想弟兄姐妹，今天我已经讲到这个地方，你大概可以知道多多少少跟你我有很大的关系。因为我们在还没有受洗之前，我们都是像奴隶一样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常常什么？小时候常常被骂，是不是？你都被骂长大的，有没有？小时候我们都没有被爱，所以我们内心就非常苦毒，所以我们就像那个仆人一样，像那个奴隶一样。有一天，我们受洗成为基督徒了，我们成为这个什么？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，哇！突然间人家叫你说你是王子。 弟兄姐妹，当你的身份成为王子的时候，但是你的内心还是奴隶的时候，哇，这怎么办呢？你有没有发觉，没有人告诉你哦，但是你自己也不见得知道哦，因为突然间你被拱起来，说你是神的儿女，哇，太棒了！所以你就什么？你看，就奴隶开始要什么做王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换个地位，我们脑袋瓜换了，然后呢，心态有没有换？心态没有换。有些时候我们从小被欺负，而有一天我们考上台大、北大了。哇，有一天我们做了公司大老板了，哎，我们就叫做什么奴隶做王。有些时候我们在家里啊被欺负，哎，后来嫁到一个好老公，哇，现在怎么讲，吃喝不用担心了，我们突然间变成什么少奶奶了。但是呢，心态有没有改？心态没有改。所以难怪嫁过去以后，哎，人家好好的家庭就什么地震了。弟兄姐妹，箴言三十篇告诉我们，就是一个很重要的，他说能够让地震动，连地也没办法，他说承受不了，他这边告诉我们连地都担当不起。换句话说，哦，那个男的说，哦，我真的是担当不起，要娶到你这位我真的是甘拜下风啊。你的老板跟你讲说，啊，我这样子，不，你的员工啊跟你讲说，我有这样子的老板，我告诉你，对不起，我另找工作，我另谋高就了。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常常我们的内心没办法跟上来，我们跟不上来，以至于什么，我们的周围的人都要付很大的代价，因为我们把人家的什么搞乱了，我们让人家地震了。弟兄姐妹，你说，哎，那我不做领袖总可以吧？我不做王总可以了吧？他说，真正说奴仆做王，你说我不做王，我一生当中我最不喜欢做老板的，我最不喜欢做 leader 的。很不幸，我想在这个地方告诉你，我们在座每一个人哈，你都是 leader。 为什么呢？因为你都在家里面哈，你都在立的你家里面，你知道吗？你都在带领你的家里面。你不要讲说你是一个这个不说话的太太，或者你是一个很这个啊，很安静的丈夫，都是我太太，都是我先生在管。 No No No， 你只不过是什么一个不发声的什么做王，家里都是什么你在做王，家里都是我们在做王。像这样子的时候，就搞得家庭有问题。在公司里面也是一样，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。除非在神的家里面得到重新的再一次的造就，换句话说，将过去所创伤的，我们必须要重新的得着医治。因为一个运作不良的家庭所带来的问题，会影响一个人一生。一个运作不良的家庭长大的孩子，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现在开始还孩子还小，你一定要好好的教育他。如果你过去被不良家庭所带出来的，你现在要来到神的面前，好好的来看看自己哪个地方需要修改。从那个，因为你现在已经做王子了嘛，同意吗？你现在不是信主了吗？你不是神的儿女吗？你不是已经成为以色列了吗？你不是已经成为神的王子了吗？但是里面跟不上，里面那个受伤的东西跟不上，所以我们常常会出问题。我跟大家分享几个例子哈。以前我很喜欢，有些时候会开开玩笑。有些时候人家会跟我讲，他说：“哎，吴牧师啊，你讲这句话很伤人哦。”哎，以前啊，我真的不太清楚的时候，我会说：“哎，是吗？”兄弟们，人家为什么会告诉你，你讲这句话很伤人，并不是说他要说你不好，而是他看中你有那样子的身份，因为你有那样子的身份，他才要告诉你。如果你跟他无关，他根本他不理你。他今天就是因为他看中你有一个身份，有一个地位，所以他每一次看到一个人，他就说这个人做的事情怎么不像是基督徒呢？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？不要说你讲听过别人讲这句话，你有没有告诉过别人这句话？看一看，哎呀，这个人这样子真不像基督徒。为什么你说他真不像基督徒呢？ 为什么呢？因为什么？因为你已经怎么把他的身份地位看作是什么？基督徒。所以他现在内心表现出来的跟他的身份地位不吻合。弟兄姐妹，哇，那时候我们会怎么样？我们会每次就说，哎呀，我讲话那个是无心的啦，对方太敏感的啦，会不会？我们会不会这么说？有些时候我们会把怎么讲，我们犯错的，我们把东西丢到别人的身上，说啊，他太敏感的。我说这句话根本说者什么无意，听者有心。弟兄姐妹，无风不起浪。有些时候我们随便说说，好像是伤到对方，所以我们说他太敏感了。接下去就讲说，我也是常常被误会啦，像我这样子的人哈，常常被误会，我也习惯了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这么想的话哈，我们不会改，我们不知道要怎么改。从奴隶做王的这样过程当中哈，因为什么？奴隶打从他出生的第一天开始，他就有奴隶的心态。奴隶从他出生的第一天开始，就有人告诉他，不要说告诉他，在他周围的人就觉得说什么，我不在乎你 ，I don't care。你有存在跟没有存在无所谓。换句话说，他根本没有看重他自己是有价值的人，他是一个不受重视的人。在他的生命当中，在他的周围当中，没有人 care 他。有一天当他做王的时候， OK，他内心世界还是非常的自卑，他的内心世界还是非常的骄傲。你有没有看过自卑的人？其实自卑跟骄傲是什么？一样的哦，听清楚哦，自卑跟骄傲是一样哦，对不对？因为他自己觉得很自卑，所以他必须要保护自己，所以他让人家看起来他很骄傲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因为我们内心，我们常常什么还没有 ready 做 leader， 但是我们的外表又想要做一家之主，所以我们不能被别人说我们怎么样。哎呀，这时候就什么，你们听我的，开始就骄傲起来了。听见没？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都是什么做王的奴仆。听懂我意思吗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做王，我们不是要跟主耶稣基督一起做王吗？但是我们的内心还没有 ready 的时候，我们好像是一个做王，但是其实我们是奴仆。这就是箴言第三十篇今天跟我们所说的。我花了很多的很多的时间，就是要告诉我们说什么，为什么这种人出现的时候会地震。换句话说，这种人就是你，就是我。当我们内心还是奴隶的时候，但是上帝又给我们有权柄、有能力的时候，这下子什么就完蛋。你知道，你能力跟权柄它出现的时候很恐怖哦。门徒不是有一次跟耶稣要去经过撒玛利亚吗？撒玛利亚人不接待耶稣，那个彼得、约翰、雅各说了一句话，他说什么？告诉耶稣说什么？你就干脆放把火给他们给烧了吧。弟兄姐妹，他有没有权柄？有。他今天跟谁走在一起？跟耶稣走在一起。他是不是什么走路有威风了？有威风了。但是像这样子的一个人心态不对的时候，他做领导的时候，他做 leader 的时候，就开始什么会地震。人家撒玛利亚好好的，你要放把火给人家烧，不就让人家地震了吗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最终会毁掉我们所带领的人。这句话是今天很重要的一句话。如果我是丈夫，我最终会毁掉我的家庭，我毁掉我的太太，我毁掉我的儿子，我毁掉我的整个家庭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的内心世界还是奴隶，我还没有 get ready 成为什么王子，我还没有 ready跟耶稣一起做王，但我却用王的方式来控制这个家庭。弟兄姐妹，什么叫做王子？什么叫做做王？我们的身份是王子，我们的身份，因为一而再再而三，神告诉我们说，你要想说你是公主，你是神的女儿，你是王子，你是上帝的儿子。弟兄姐妹， 我们要跟大君王一起成为他的儿女，我们必须要有王子的身份。你知道摩西为什么要住在王宫吗？第二部分跟大家分享，摩西为什么要住在王宫呢？圣经上面很多解经家有不同的看见，在使徒行传第七章十七节到三十七节，很长的一段经文，我们今天就不读了。那是叫什么？那是叫斯提凡，他要被在公会里面被受审的时候，斯提凡开始站起来申论，他就开始讲，他就讲到有关于这个上帝救恩耶稣基督的宝血的事情。他从摩西开始讲，他讲到摩西，其实摩西你知道摩西有在世上多少年？120年。摩西在世上120年，他分成三个阶段，每一个阶段40年。第一个阶段摩西住在哪里？摩西在水里面，对不对？在河里面被人家捡起来，他送到什么？送到法老的女儿那里，所以他基本上是住在王宫里面啊。所以斯提凡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七章告诉我们说什么？摩西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。OK， 很多解经家说，哇，这个都是什么？讲到说我能，因为摩西在那个地方，他在王宫里面，他好像是王子一样，他被宠坏了啊。很多解经家都讲到，哈、啊，这个摩西在那一段的经历当中是非常非常骄傲、非常非常不好的一段阶段，所以会有第二个阶段。第二个阶段是什么？摩西因为杀了一个什么埃及人，对不对？他就什么逃到米甸去，他在米甸的地方受尽人间的疾苦，好在那个地方被磨啊，所以因为他被磨逃亡的时候，他就非常非常痛苦，这是第二个阶段，他才发现说什么啊，我不能了、啊，我不行了、啊。本来在王宫是什么？哇，我样样都行。他逃亡的时候说，我样样不行了。所以上帝在第三个四十年把他带出来的时候，要让他知道说，你以前说你很行，现在知道你不行了吧？好，第三个四十年，他让他说什么？上帝行，因为上帝给他什么权柄？上帝给他一根杖，他就什么带以色列人出埃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摩西在一生当中有三个四十年，120岁。我今天要讲到的一个就是说，摩西的第一个四十年，他在王宫里面。弟兄姐妹，上帝所要的，你想想看哈、哦，神如果要使用摩西，他干嘛把他放在王宫里面？很多很多解经家说，在王宫里面怎么样？讲尽很多他不对的事情。所以告诉我们说什么？我们不要学世界，学埃及一切的学问。听见没？这句话我今天要重新跟大家来一个定义。每件事情，圣经上面每件事情都有不同的看法。换句话说，你从哪一个角度看？换句话说，如果你从神的角度看，你一定会问上帝说，那你为什么把摩西放在王宫里？你干嘛把他放在王宫里？当然他放在王宫里面，他有很多他个人自己骄傲，但你有没有看见，如果他不把他放在王宫里面，请问摩西是不是仍然会骄傲？同意我的话吗？一个人骄傲，你把他放在哪里他都会骄傲。但是我们现在要探讨的是一件事情，有些时候OK， 我们会觉得说学埃及所有一切的什么知识是不好的，但是我今天反过来要告诉你，并不是学埃及所有一切的知识不好。换句话说，很多人很多，我听过很多传道人，他告诉我们说，你一定要全心的向主，你在世界上所学的这些什么 double E 也好， computer science 也好，这些都是世上所有一切的学问。就因为真的如此吗？我老实告诉你，讲这些话的人都是因为他自己没有一些 computer science 或 double E 的 degree， 他才会讲这样子的话。神要呼召一个人，不会全然否定你过去所做的一切。神要使用一个人，他不会否定过去你在世界上所学的一切全然无用。弟兄姐妹，你在世界上所学的，并否则神干嘛？神你出生神就叫你来读神学院就好吗？ 你出生神就给你一本圣经，你就开始做神的仆人不就得了吗？弟兄姐妹，我们看见其实上帝是要我们完全的来依靠他，这就是为什么上帝把摩西放到法老王的王宫里面，但是上帝接下来让他到米甸去，要让他完全的信靠神。换句话说，上帝今天让你读一个博士，千万不要说读博士没有用。对不起，我告诉你，读博士很有用，有一天神会使用你那个博士，同意吗？你做每一件事情，上帝都在什么他的计划里面。换句话说，他当他开始骄傲的时候，上帝说好，你在王宫里面做王子。因为如何学会一个做王子，他才心里面没有什么奴隶的心态。弟兄姐妹，他带领200万的以色列的百姓从埃及地出来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所有的人都是奴隶，只有一个人他的心里面没有奴隶的心态，那个人就是谁？就是摩西。弟兄姐妹，摩西虽然有骄傲，但是神已经在米甸40年把他磨掉了。换句话说，他在王宫里面的40年跟他在你这个以后在旷野漂流40年带着以色列的百姓，那是两个40年是同等重要。但是这两个40年当中有一个40年插在中间，就是他在米甸必须要学习如何的仰望这位上帝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呢，我们正好相反，我们前面的40年哈是什么？我们前面不要说40年了，我们前好，就算你40岁受洗好了，前面的40年是在自己家里什么受到爸爸妈妈亲戚朋友的什么的这些亏待，所以我们有很多奴隶的心态在我们的心里面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又没有经过依靠这位上帝的米甸的这40年，我们突然间跳到什么？上帝给你权柄跟能力，你突然间说啊，我做王子了，我突然，弟兄姐妹，难怪会地震，因为中间什么，我们忘了倚靠神。好，我们回头再来看，换句话说，在王宫跟在旷野的40年是同等的重要，但是他必须经过米甸这一番的什么，把他所有的东西给他脱落，把他什么给他 healing， 给他这个医治。弟兄姐妹，你我们再回头想哈，你知道摩西哈，他在王宫里面，甚至圣经没有这么写哈，但是你可不可以想了，被一个国王所带下来的一个王子，他怎么样过日子？你想想看，他怎么样过日子？他一定旁边有很多什么仆人在照顾他，他一定觉得他很什么重要，他一定觉得他将来是接班人，他一定觉得他有领导的 leadership， 阿们。所以他一定习惯于说，他走到哪里，大家都一言一行都什么都在看他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leadership， 我们头脑必须有。如果你走起路来，你说，哎呀，根本没有人看到我，我到沃尔玛去买个东西，管他的，没有人会注意我，没有人会注意我 ，I'm nobody， 没有人会注意我。听到没？如果你是这样子的心态，你就没有一个什么一个看见你自己的重要性。摩西他在王宫里面，他的一行一言，他非常非常重要，他自己知道。听到没？你知道，当他在王宫里面，我相信他是被接纳的，他是被爱的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今天讲一个笑话，你在王宫里面长大的王子，如果摩西讲一个笑话，很不好笑，是一个冷笑话，请问旁边的人会不会笑？啊？会不会笑？会啊。为什么笑呢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什么？他是王子。所以摩西就觉得什么，他有更多的什么信心。弟兄姐妹，我今天讲得到非常非常的让你在那边思考，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，当你在王宫里面长大，你就有信心，知道自己的重要性。当你自己知道有重要性的时候，你跟仆人，你跟奴隶在一起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们的思想会不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好，你说哪里不一样？我打个比方说，你知道摩西当时在王宫里面，对不对？他看到他自己的 希伯来人，他知道他自己是希伯来人，他不是埃及人。他虽然在王宫里面，他不知道。那什么时候开始知道？这圣经没写。弟兄姐妹，他又是王子，他知道说人应该是这样子来过活，应该是被受尊重，应该是很重要的，对不对？他看到他的百姓是什么？做奴隶，没有地位，没有重要性。所以对他讲起来，他的外在的人是什么？是希伯来人的奴隶。对他里面，他是什么？住在王宫的王子。你说这样子的人会不会精神错乱？会不会？我跟你讲，肯定错乱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没办法，里面两个光景不一样啊，弟兄姐妹。所以这个时候摩西就什么？他说我一定要什么？我看见希伯来人受欺负，我一定要改变现状，因为人都要受到平等的对待。这时候他就开始，他这个时候他就什么？他看到他的弟兄被这个无理的这个摧残的时候啊，他就要开始去什么？去帮助他。结果你知道他的希伯来的弟兄们说什么呢？圣经上面有一句很重要的，出埃及记啊第二章十四节，或者是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七章写都一样。他说什么？那个人就说什么？谁立你做我们的领首领跟审判官呢？如果你去看解经书，这一节经文每一次都说不好的，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一个好的方面。这节经文所有的解经书都说，你看摩西就是骄傲，所以什么？他心中想要做领袖，所以这些他的弟兄们就跟他说这样这样这样。因为，但是你有没有发觉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，当一个人觉得他自己根本 nobody 的时候，他有没有想要做领袖？换句话说，当你从不同的角度看的时候 ，OK， 别人会怀疑你的心态是不是想来做我的领导。但是从你正确的心态的时候，你会认为说什么？这就是上帝给我的，神在我的生命当中，因为我是神的王子，所以我必须要什么起来。虽然他一开始的时候做法不对，弟兄姐妹，不要讲做法对不对，而是先讲他的心态对不对。弟兄姐妹，一个很重要的时候，就是当我们小时候我们被教导我们根本不重要。所以像上个礼拜我跟大家分享说，你那人有心无嘴啦，小孩子啊只能听啊，不能发表意见。所以我们小时候我们就说啊，不行不行，我没有重要性，我做什么都没有用，反正怎么我就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自然而然我们就变成这个样子，我们没有看重自己的重要性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根本没有看见我们自己的重要性，我们不见得认为我们是一个 leader， 我们不见得我们是神所呼召的，我们不认为我可以做这件事情，我们甚至于到错误的观点，你可以看到我们不敢 take a risk。 每一次你知道什么？圣经上不是说圣经，人都是告诉我们说一个很重要，就是说什么什么人怕什么猪怕肥，人怕什么对，人怕出名猪怕肥，谢谢。人怕出名猪怕肥，因为就好像说什么树大招风，很多东西你去做，你就 leader 放你的名字，反正到时候大家要骂你，反正我们就是跟着你后面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就难怪造成我们从小这样子一个错误的观念。今天一句很重要的要告诉大家的，跟大家分享的，就是说我们必须走出奴隶的身份，我们必须进入王子的身份。来，告诉旁边，走出奴隶的身份。来，我们走出奴隶的身份，我们要进入王子的身份。阿们。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，一个最精髓的地方。因为如果我们还是用奴隶的心态在做神的王子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不仅自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，在你周围的人也要付出更大的代价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地震动了。如果全世界就只有你，就只有我，就一个人而已啊，无所谓。但是你知道你周围有太多人，当你要付代价的时候，别人需要跟你付同等的代价，甚至于付更大的代价。在所有的信仰当中， 他一而再再而三告诉我们，他说什么？他说我们要医治我们内心的一些过去的这些，但是我们就是被什么谎言欺骗了，被谎言欺骗，所以我们里面有一个内化的一个信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是可耻的，我们是害怕，我们是没人要的，我们怎么？所以你知道，当我们一有这样子的想法的时候，你马上会什么？自我保护。当你自我保护的时候，当别人一跟你不一样的时候，你马上就会什么？反抗。这就是为什么自卑跟骄傲其实是什么一体的两面。因为你突然间做王，那你这时候全家地震，请问你那个王，我们中文叫做什么？娥皇帝。你有没有听过娥皇帝这个意思？就是说他还五岁六岁七岁八岁就被扶起来做什么？做一个王皇帝了。因为我不晓得什么明朝啦清朝有没有娥皇帝，有没有皇帝驾崩的早啦，然后什么他的儿子才什么七岁八岁九岁就起来了。因为当我们想做娥皇帝的心态，换句话说什么，就好像那个叫什么那个扫罗要给大卫穿什么扫罗的军装啊，有没有看到大卫说什么？我穿戴不起，我穿戴不起，一样的道理，你根本还没有 ready 嘛，就给你套上一个扫罗的军装。弟兄姐妹，问题不是做王子的做王不好，而是说我们要赶快改我们里面的，好来 match 做王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会自我保护，所以我们开始受到攻击。接下来我就跟大家举几个例子哈，我跟大家来举几个例子。这是做奴隶的生存的伎俩，奴隶生存的伎俩。我们都会打烟幕弹，甚至于自己不晓得里面是奴隶的心态。 OK， 首先我们会做一种讽刺性的幽默。我现在来讲的不是美国式的幽默，你知道美国式的幽默像那个谁，那个 Bush 啊，他在讲到他不是讲到，他在那个讲台上面讲话的时候，一个鞋子丢过来，他很幽默，他说什么？他就一看鞋子丢过来，他不会骂人的，这要是中国的传统人他就骂人的。鞋子丢过来，他说 Oh, it's size 10， 他说这是十号的鞋子。弟兄姐妹，那个是什么？美国式的幽默。我们呢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要保护自己，所以我们有什么讽刺性的幽默哈。我们常常会伤到别人以来提升自己自我感觉。OK， 因为我们常常会拿别人的缺点来开玩笑，会不会？啊，我碰过一个弟兄，每一次开玩笑，他一定是拿他太太来开玩笑，他太太都不说话。不过现在两个爆了 ，OK， 长话短说了，啊，那时候我们就觉得怪怪的，我们大家就因为大伙在一起嘛，哇，笑啊，大家好像没事，弟兄姐妹，要记得一件事情哈，很多时候。好，内心奴隶的心态都是隐藏在欢笑中间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受不了孤单，我要隐藏自己，所以我必须在很多的 funny things 中间哈，我来开始伤害别人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因为我们自己自我里面自尊心的低落哈。啊，当我们了解自己的价值的时候，你就有机会哈，你就有机会哈。什么？开始自己独处。弟兄姐妹，这个功课哈，我学了很久，真的学了很久。你要有机会哈，想说很多时候哈，以前我们哈，这个团契的时候哈，哈有一位姐妹受洗哈，啊，我们问她说你为什么受洗？她讲了一句话，她说哈，我怕以后你们出去露营的时候不会找我了。他要跟你们这群人，mamba 混在一起了。但是不管是好是坏，他当时这么说，但是他也做基督徒做30年了，他也跟我们很好，他后来也是认识神的，都没有关系。我现在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哈，我们害怕被一个团队把我们给 left out， 所以我们就好像要 join in， 要 join in 的时候，我们的自尊心又什么？还在监牢里面，你了解我意思吗？你还在监牢里面，你还没有把它打开来，但是我们已经跳进去了。哇，这下子就什么地震了，地震了。第二个就是说，哈，第二个就是说，我们常常会拿自己的缺点来开玩笑。哎，我小时候我爸爸妈妈就是这样，哎，你们呢，大家笑得一个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不管开别人玩笑或开自己玩笑，弟兄姐妹， 要好好的思考里面，如果我是神的王子的时候，我知道找到真实的自己，我就可以什么跟主耶稣基督独处。换句话说，你们哪一天去露营啊，没有找我 It's OK， 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 my quality time 跟上帝在一起哈，会有不同的什么一个效果。好，第二个伎俩 OK， 不值得人家爱。哎，我以前哈，我也曾经有这样子的思考过，就说人家拿一个好东西给我，对不对？我们说不，你不要给我好东西，对不对？你不用这样子来贿赂我。人家对方把你说，哎，奇怪，我只不过是对你好一点。当然了，对方或许会有坏的这个目的，我们不管。弟兄姐妹，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应该是我来爱你，怎么变成你来爱我？应该是我拿礼物送给你，怎么会你拿礼物送给我呢？所以每一次看到人家对我们好，我们就开始逃避。每一次看到人家在对我们好，我们开始逃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害怕当对方对我们好，好到一个程度，对方看到我原来是这个样子，不值得让你对我好，那时候就完蛋。弟兄姐妹，有些时候啊，男女朋友在交往 OK， 我看过很多哈，那个男的就追那个女的，一开始的时候哈，普通朋友没事哦，当开始要正式的交往的时候，那个女的就开始出现问题了。为什么会出现问题呢？因为她不知道内心的世界，她惶恐了。因为她开始当别人要进入她的内心世界的时候，她开始认为什么 No， 她开始就关起来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她从小就是被爸爸妈妈打惯了，就被爸爸妈妈骂惯了。她觉得我的内心世界要是让你知道了，你我是这么不好的人，到时候你不见得会娶我，你不见得会爱我。弟兄姐妹，圣经上面跟我们讲的非常非常重要。我们从神领受爱的时候，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，我们常常用自己的方式爱自己太多，却忘记用上帝的方式来爱自己。有很多外面的思想家甚至于解教说，你千万不能爱自己。 No， 你不爱自己，上帝干嘛建造你呢？如果你不爱你自己，全世界人也不爱你，那不就完了吗？所以你要爱自己。哎，问题又来了，你爱你自己，你的问题是什么？因为我们用自己的方式 spoil 自己，用自己的爱来爱自己，就越来越骄傲。所以有人说，哦，这个人太自爱了。一个真正自爱的是从上帝的眼光来爱我们。所以弟兄姐妹，那个 Maxwell 写了一句话哈，你知道 Maxwell 哈，一个很有名的基督徒的一个这个 leader 哈，他写了一句啊，他说什么？他说一个人会改变，这句话我慢慢讲，让大家来思想。他说一个人会改变，可能是因为他受伤太深。第二个是说一个人会改变，可能是因为他学习太多。第三个，一个人会改变，可能是因为他领受太多了。我读的时候刚开始觉得怪怪的，后来我慢慢读他的文章，我终于发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什么重要的事情呢？一个人会改变，可能是他因为受伤太深了，所以他觉得他必须改变。这个叫做什么？被 force to change，被强迫改变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受伤太多，他觉得我不能应该这样，我应该要改变，所以他觉得什么？他受伤太多，所以他必须要改变。第二种人呢，他没有受伤哦，他只是去读一些书啊，所以他因为学问太多，他哎这个好这个好，所以我要改变。弟兄姐妹，他觉得哎这样子才对，我要改变，就是说你读经读了很多书，我要改变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时候你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你学问太多，所以你想要改变。OK， 这个就是说你有 benefit， then you want to make a change， 因为那个地方好嘛，所以你要改了，对不对？好， 第三种人呢，是因为你领受太多了，领受太多了，所以呢你能够改变。换句话说，你领受太多，你领受什么呢？弟兄姐妹，你领受什么？你领受神的爱太多了。当我领受神的爱太多的时候，不是我想改变，也不是我能够改变，而是什么？我自然而然改变。弟兄姐妹，当一个人受伤太重的时候，如果不想改变，那也完了。当一个人如果不读书，不去看书，不去吸收知识啊，他就没有看到什么好处，他没改变，那也完了。弟兄姐妹，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领受，让我们自然而然的改变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今天很重要的一个信息，就是什么？我们从上帝那边领受更多的爱，我们生命自然而然的改变，不是我们去强求要改变，而且也不是说我们有什么那个什么那个该不可啊，告诉我们要如何改变，而是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，让我们知道，哎呦，神的爱太棒太好了，所以我要什么自然而然的改变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一个最重要的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人爱？有没有？我相信你的太太很爱你，我相信你的孩子很爱你，我相信你的父母很爱你，同意吗？如果你小时候都不觉得你自己被爱，今天你要开始觉得，不要期待这些人对你有更多的爱，更不要用自己的爱来爱自己，你肯定会很骄傲，你肯定会很自私。一定要觉得，你要看见上帝爱我，上帝爱我，我不用期待别人来爱我，但是因为上帝爱我，所以别人自然而然会爱我。一个活在爱的里面的人哈，这个怎么讲，不会苦读的啦，不会苦读的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发现唯有神的爱，就像我刚才讲的，对不对？当一个人对你有爱的时候，为什么你反而会反弹呢？乃是因为什么？里面会发生一个奴仆的心态。如果这个心态没有拿掉的话，今天上帝说他爱你，你也没有办法去接受神的爱。最后另外一种我们错误的做法，就是我们永远嫌不够。一个没有爱，一个奴仆的心，他的生存伎俩就是永远嫌不够。这个圣经上面哪个地方呢？圣经上面哪个地方呢？路加福音十五章是不是讲到什么？路加福音十五章讲到哪里？讲到那个大儿子跟小儿子。小儿子他怎么讲啊？小儿子他来到神的面前，对不对？回到这个天父的身边了。大儿子呢，在田里面，大儿子讲了一句话，他说什么？他说哈，你为我的弟弟杀了一只肥牛犊，却连一只山羊羔都不给我。你看哦，你为弟弟杀了一只肥牛犊，对不对？你却不将一只小小瘦瘦的山羊羔给我。我今天不是要解经这个啊，我今天只是要告诉你说，肥的跟瘦的，我们上次讲到的时候也提过了。弟兄姐妹，父亲对他的看法是什么？你今天还要跟我争一只肥山羊羔吗？还要跟我争一只肥牛犊吗？真正的是什么？这块田地已经是你的了，但是我们却忘记，有奴仆心态的人哈，常常会这样子哈，看不得人好。当你好的时候，他会觉得说什么？这些恩典应该是什么？应该是我的。但是什么？因为哈种种原因，所以你夺走了上帝要给我的恩典。换句话说，你每次去看到人家台大在放榜第一名的时候，第一名应该是我。弟兄姐妹，有些时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时候，我们今天要超越，今天要超越。接下来跟大家讲的这个故事要记得是超越。 如果你想买一栋房子的时候，口袋里没钱，你怎么办？中国人的思想是怎么样？你想买一栋房子，你口袋里没钱，你们夫妻就坐下来开始什么？开始计划，对不对？好，你怎么计划呢？好，这 typical 的，我们开始要节俭，开始要存当配，要买那栋房子。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，3年之内，我们不能出去外面旅游。3年之内，我们不能到外面餐厅吃饭。3年之内，我们不能买新车。3年之内，这个旧的衣服继续穿。弟兄姐妹，这个叫做什么？奴隶的心态。你活在这样的日子吗？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要买一栋房子，你要记得一件事情，你要超越。上帝不是告诉你说，你就继续去旅游的吗？不存钱，这不是我的意思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必须凭信心而行，因为你是什么王子，阿们。我可能会继续在这方面，因为什么？我们是一个使徒性的教会，每一个人，我今天要是没有帮我们每一个人建立好你是上帝的王子，我们走不出去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看法到时候会地震，我们看法不一样。哎，要做这个，哎，我们开始来存钱。弟兄姐妹，另外一个有王子心，他说，哎，我们开始要什么仰望神。你搞不清楚嘛，你两个人不合嘛，不在一起的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盖一栋房子，我们常常我们要记得，我们是凭信心而行，我们要活在神的供应里面。上帝的供应是什么？上帝的供应不是根据你的需要，不是根据我的需要。那你说上帝的供应是根据什么呢？上帝的供应乃是根据他的丰富，阿们。告诉你旁边说，上帝供应我乃是因为他很丰富。来，上帝供应我乃是因为他是丰富的神，阿们。如果你说上帝供应我是因为什么我的需要，我告诉你，你永远清单开出来永远没完没了的。上帝供应不是因为我的需要你的需要。有些时候我们祷告说，哦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的需要，你都已经听了废话，我都当然知道。上帝是全能的神，他知道你的需要，他知道我的需要。弟兄姐妹，但是这样子的祷告还没有到使徒性的思想，因为他还没有看见他是神的王子，他还在说，好吧，我们开始不去旅游，不买新车，不买新车，我们就过清教徒的生活，我们来买房子。弟兄姐妹，你要凭信心而活。很多人拥有很多，但却没有安全感。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乎他拥有什么，而是在乎他被什么所拥有。你是被上帝所拥有吗？有些时候他说他有10栋房子，但是他却被10栋房子拥有，每天就在想说这栋房子涨价，那栋房子怎么样怎么样。弟兄姐妹，富有的人跟有钱的人差别差在哪里，你知道吗？你说富有不就是有钱吗？弟兄姐妹，有钱的人他会被钱所捆绑，富有的人他不会被金钱所控制。弟兄姐妹，一个奴隶赚多很多的钱，但在上帝的眼光中间，他上帝失去了一个人。王子他赚了很多钱，他是富有的，在神的国度里面又多了一位王子。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来帮助我们拿掉奴隶的身那心态，好让我们紧紧抓住王子不会放弃自己的身份。我们的思想，我们乃是建立在这位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上面。你来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。或许我们在我们的年纪还小的时候，在我们的家里面，我们不被重视，我们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重要，别人不在乎我们。但自从我们认识耶稣基督，我们终于看见我们是神的王子，主啊，求你帮助孩子们不把过去那种奴隶的心态带到神的家里面来。在我们自己的家里就是一个神的家，我们就是神的王子。不管你是做丈夫的，做妻子的， 你要带领你的家庭，因为全家都听你的。但你是不是已经有王子的心态了？圣经上面告诉我们，一个奴隶他做王，地会震动，连地都担当不起。但主耶稣今天要再一次的告诉我们，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我们是君尊的祭司，我们是圣洁的国度，我们是属神的子民。圣灵，求你帮助我们拿走我们心里面所有一切奴隶的心态，因为这些心态捆绑了我们，以至于我们不知道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。有些时候我们做了神的王子，但心里还是污秽的，因为我们带着一个奴隶的心，却坐上王子的位置。亲爱的主耶稣，帮助我们离开、断开那奴隶的捆绑，好让我们领受这位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，他所要赐给我们的王子的位分，可以到你里面来享受所有一切的恩典，不是凭着我们自己，乃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就可以领受你的恩典。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，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不好，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回应神给我们的话语。
感谢神，因为他的恩典。